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再次解释动员。动员就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灾难，通过优化组织和管理体系，尽可能的凝聚人心，聚集资源，从而提升人类社会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灾难的能力。这里的灾难最早的表现形式为自然灾害，然后表现为战争，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危机。这里必须稍微回顾一下上部的内容。上部的主题是国家的失败。国家这样的模式，在漫长的帝王时代，所有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战争。然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所有国家都不具备真正的战争动员能力。无论是中国的大一统帝国，还是欧式的封建王国，统统都不具备应对战争的长期有效的动员能力。完全可以说，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失败的战争动员模式。而当时间进入18世纪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人类自此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经济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恐怖姿态降临人间，并成为站在人类面前的终极性的灾难。人类社会能够因此做出改变吗？人类的社会科学能够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之下进步吗？依靠人类的智慧，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从容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吗？说到这里，我需要不厌其烦地再解释一下经济危机。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就面临两个终极性的难题。第一个，机器生产的扩张能力太过于强大，任何国家只要愿意，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产能，几乎不受任何硬性条件的限制。第二个，企业生产的利润不可能平均分配到每一名工人，利润一定会集中到少部分的企业主身上。这就造成一个非常麻烦的后果，商品的总价格一定大于全体工人的工资收入。这两个问题叠加起来，最终一定会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商品的供应能力远远超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并酿成惨烈的经济危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仅仅只过了70年，1820年，人类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就在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爆发了。当时的英国政府面对这场危机束手无策，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于是危机逐渐蔓延和深化，到1830年代已经蔓延到整个欧洲，再到1840年代，终于酿成极其惨重的灾难，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缩减了整整1/3。城市里无数工人失业，农村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作物减产，并因此带来了惨烈的饥荒。比如说欧洲粮仓爱尔兰，仅仅在1845年到1850年间就饿死了100多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都面临着非常痛苦的局面，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过剩产能寻找到足够庞大的市场。自己的国内市场无论怎么刺激，都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消化能力，那就只能到外面想办法。古老的中国因此就进入了欧洲各国的视野。于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此后欧美各国的炮舰轮番而来，逼着当时腐朽的满清朝廷一步步打开国门，开放通商口岸，供欧美各国倾销商品。然而以殖民战争的形式打开的市场，其实并不具备长期的购买力。此时的中国国民在整体上穷困潦倒，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实也掏不出多少钱来购买来自欧美各国的工业品。所以满清中国事实上长期处于顺差状态，即便是邪恶的鸦片贸易也没能改变这种顺差状态。第一轮经济危机事实上一直都没能真正结束，一直都在欧美各国内部肆虐不休。欧美各国政府被逼到没有办法，于是只能将视线转回国内，启动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政治改革必须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拉拢底层老百姓的支持，尽可能的聚拢民心，以增强对抗危机的底层力量。普选制度因此应运而生。我这里还是以英国为例。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制度，并将征税权和立法权从国王的手里转到了议会的手里。然而当时英国只有男性贵族才拥有投票权，这些人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比值只有 5%， 英国的平民百姓跟选举这件事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当然也与所谓的国家大事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32年，在第一次经济危机正式发作并肆虐了整整12年之后，英国政府没有办法，只能启动第一次议会改革，扩大选民范围。 规定年收入达到10英镑或每年缴付的房租金额达到10英镑的富裕男性就拥有选举权。这就将当时富裕的工业资本家群体首次纳入了有权投票的范畴之内，有权投票的人口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比值也因此提升到了 8%。 然而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肆虐，英国政府没有任何办法，他根本无法坚持这种顶层的少部分人垄断选举权的模式，只能一步步地放开普选权。1867年英国启动第二次议会改革，赋予城市中能够正常缴纳济贫税的熟练男性工人以选举权，拥有投票权的人口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比值也因此提升到了 16%。 1884年英国政府启动第三次议会改革，这一次将农村的熟练农业工人也纳入了有权投票的阶层，拥有投票权的人口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比值也提升到了 28%。 不过这样的改革依然还是杯水车薪，此时选举权的覆盖范围其实依然非常狭窄，只有 28% 的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女性没有获得投票权，穷人没有获得投票权，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也没有获得投票权，甚至对于投票权还有宗教信仰限制。作为一个信奉新教的国家，英国政府禁止天主教徒、清教徒和犹太教徒获得投票权。就这么一直拖到1899年，从1820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发作，已经是拖了将近80年，全球各国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也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具有足够的内部动员能力的国家。第二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此刻爆发，它叠加在了一直没有平息的第一轮危机之上，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开始，并以极快的速度席卷全球。注意，这一次的冲击比上一次还惨。上一次的危机范围基本上控制在生产端，大量的生产企业破产。而这一次，全球的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基本成型，并且已经深度参与到了工业生产过程之中，于是大量的银行跟着一起破产，连带着无数的普通储户倾家荡产。存在银行的养老钱和救命钱在一夜之间化为虚无，这样的惨况无法用笔墨形容。全球各国政府此时只剩下一个选择，战争。通过战争来消灭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摧毁他们的工矿企业，然后再占领他们的市场，这就是各国政府本能的决定，并且是整个欧美世界的共识。于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轰然爆发，参战的各国随随便便就凑成了两派，相互之间大打出手。这场全球战争一直打到1918年11月，全球的死伤人数达到3400万，战败的德国被炸成一片废墟，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更是被炸成了一片荒芜。就在一战期间，英国政府顺应老百姓的呼声，继续展开普选权层面的改革。1918年10月，在一战结束的前夕，英国政府发布《人民代表法》，这是关于议会制度的第四次改革，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英国政府宣布取消成年男性在投票和参选方面的财产资格限制，也就是不再有年收入、工作种类以及纳税的要求，同时还取消了对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限制，全体成年男性因此都拥有了完整的投票权和参选权。此外，该法案还赋予了一部分财产和职业独立的女性以投票权。到1928年，英国政府进一步启动了第五次议会制度改革，全体成年女性自此都拥有了投票权和参选权。英国的议会是民主，到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全部框架的搭建。欧洲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演变轨迹与英国基本类似，也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在经济危机的威逼之下，欧洲各国被迫一步步地解除平民百姓投票权和参选权的限制，最后演变成一人一票公平参选的模式。各位，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欧洲就拥有了对抗经济危机的动员能力吗？欧洲各国的国民能够就此上下同心，拿出所有的力量和资源，解决生产绝对过剩的致命难题了吗？答案是不能，完全不能。1930年代，欧美世界开始发作第三次经济危机，这一次比上一次来得更加可怕，从生产端和金融端蔓延到所有行业，交通、教育、医疗、政府机构，凡是能数得出来的产业全都陷入了残酷的萧条之中。整个欧美世界对1930年代的记忆只有一条，饥饿，普遍性的饥饿。193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大萧条时代。各位， 你们一定要时刻记住，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产能就处于绝对过剩的状态。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爆发经济危机。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1930年代，人类世界已经被连续发作的经济危机折磨了100多年，慢慢的已经想明白了。要尝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主要就是三种方式。第一，发动战争。战争就是最大的人造需求，可以消耗海量的物资，可以摧毁敌人的生产能力，这算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二，工业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意味着整个生产系统的重建，过程中需要消耗海量的资金，这本身也算是一种对消费的补充。第三，向底层输入购买力。这里又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凯恩斯主义，促进国家投资的同时建立社会福利系统，将少数资本家手里积累的资金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反哺其中的一小部分给底层的老百姓，从而稍微补充一点消费力。第二种就是社会主义模式，建立所谓公有制的经济，由国家取得所有的工业利润，然后将之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从根子上解决消费力不足的问题。然而到此时此刻，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也就是内燃机和电力技术革命，在此时已经走到了尾声。人类世界悲哀地发现，第二次技术革命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减轻危机的冲击。内燃机和电力的广泛运用固然需要巨大的投资，然而这也意味着工业生产能力的猛烈增长，整个欧美世界的制造能力相对于此前的蒸汽机时代提升了至少1000倍，这当然也意味着产能绝对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此时的人类世界刚刚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开打下一轮的战争的话，大家都有点提不起兴趣，所以选项一只能暂时先被排除在外。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世界只能将目光投向了第三种方式。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德国和苏联在欧洲的议会式体制之外展开了各自的政治模式实验，并因此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里先说苏联。1917年，列宁以秘密暴动的方式夺得了政权，随后创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开始着手推行他构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公有制模式。注意，在列宁之前，并没有过公有制的社会实践，也没有什么系统深刻的理论研究。马克思那套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啰里吧嗦的《资本论》，对于公有制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他只在第一卷的第32章简单的提到过，共产主义实现之后可能会实施所谓 common ownership 的制度，但是对这个字面意义看起来是公共所有权的词汇，全文只出现过这一次。马克思没有对这个词给出任何正式的定义，此后也没有对这件事展开过任何论述。也就是说，列宁和他的可萨犹太人伙伴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开始从无到有，从零开始一点点的构想出了整套社会主义的实施方案。所以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直接定义为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5条。第一，将所有的大型企业全部收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直接管理，也就是所谓的国有制。第二，取消商品的自由贸易，建立配给制。第三，解散议会，建立党领导一切的苏维埃式政体。第四，建立秘密警察机构，在民众之中散播恐怖氛围。第五，经济计划模式，自上而下制定生产计划，并将生产指标落实到每一个工人和农民身上。注意，列宁建立的苏联在当时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完全没有实现工业化，连续2次的工业革命都完美的避开了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列宁在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实施列宁主义遭遇了巨大的失败。1921年苏联就爆发了大规模饥荒，并持续了整整3年，原因非常简单，列宁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模式并不能在一个农业社会推行。农业生产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农民多挖一锄头的土，多浇一桶的水，收成就可能完全不同。社会主义模式完全剥夺了农民的个人收益，当然也就彻底打消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也一定会出现农业领域的大规模减产。后来在红色中国建政之后，红色政权不信这个邪，强制推行农村公社化运动，同样也导致了1960年的3年饥荒，这都是完全相同的逻辑。1924年列宁去世， 斯大林在残酷的政治厮杀中脱颖而出，夺到了苏联的领导人位置。斯大林开始优化列宁主义的路线，并着手展开工业化运动。1928年，苏联正式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真正的工业化建设。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虽然不能应用到农业领域，但是在工业领域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以政府形式投资组建国有的重工业集团，从当时经济破产的欧美大量招募资深工程师，以极低的价格大量购买欧美各国的关键技术和成套设备。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苏联已经具备了成体系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和军工生产能力。此后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37年结束，苏联已经建成了全面的石油、化工和金属冶炼工业机床的产业链条，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完整的枪炮、飞机、坦克和舰船的生产能力。除了民用工业稍微弱一点，在重工业和军工业领域已经处于全球的顶尖水平。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整个欧美世界被经济危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刻，唯有苏联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持了工业化建设的全面繁荣。这种极端的对比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会主义因此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普遍信仰。相对于资本主义模式那种死气沉沉的绝望局面，社会主义看起来才是真正能够挽救中国这条古老的东方巨龙的唯一手段。事实上，如果只看短期效果的话，社会主义模式确实非常有效。它通过计划的方式设定所有企业的最高生产目标，所以其实没有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它的核心企业集团都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收归国有。国家当然没有理由让这笔利润全都趴在账上睡觉，国家一定会把这些利润全都花掉。于是沉睡的资金再次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系统，再次变成需求，从而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单看短期效果的话，社会主义模式一没有生产过剩的问题，二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经济危机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完美的社会模式。当然了，社会主义的致命问题在于缺乏可持续性。这套模式的实质就是将权力高度集中在了顶层的小部分人身上，以个别领导的意志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志。通过这种高度集权的方式，消解掉工业时代产能绝对过剩的顾忌。然而这种模式和上一部我们讲述过的中国的帝王模式完全一样。在刚刚开国的时候，权贵群体励精图治，还能保持社会的整体安稳。一旦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权力一定会腐蚀人心，顶层的领导人群体将会成系统的恶魔化，绝对无可避免。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必然会陷入到权力的贪腐陷阱之中，计划体制将会优先为官员的贪腐和享乐服务，经济将会彻底丧失效率，并走向最终的失败。不过至少在1930年代，这些致命问题还没有出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动员能力，堪称当时的江湖上最强的武功秘籍，所有人都渴望能够获得苏联的真传。说完了苏联，接下来说德国。1933年初，也就是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之后，希特勒走到了德国的权力舞台中央，开始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模式。纳粹这个词是 Nazi 的音译，National Socialism 这个名词的德文缩写。国家社会主义算是希特勒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稍加修正之后的产物，两者在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希特勒的具体治理措施包括：一、大量发行国债，并规定所有经济实体都有义务按规定额度购买；二、将大量的破产边缘的小企业收归国有，并合并为几个大型国有集团，统一招募工人并按计划生产；三、组建国有军工集团，大量招募工人，产品由国家统一购买；四、建立起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养老以及成人再教育体系；五、国家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科研活动。各位，你们只需要粗略的看一眼就能确定，这套措施其实就是基本照搬了列宁主义的内容。当然这一系列的组合拳需要巨量的财政投入，当时的德国政府仅靠发行国债无法维持， 于是希特勒将国内最富裕的犹太群体列为全国公敌，于1936年发布《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犹太人被系统性的灭绝，犹太家庭的财产也被没收，纳入国库，补充财政亏空。这六项措施迅速补充了德国人的底层购买力，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失业人数下降到近30万，这几乎算是零失业率了，已经是完全走出了大萧条的影响。事实上，希特勒在德国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居然就能迅速获得成功，在整个人类世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浪潮。这种现象当然也意味着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实，社会主义才具备对抗经济危机的实力，并且最关键之处在于这套模式可以复制。这套模式在苏联获得了第一次成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拿到德国之后立刻就取得了第二次的成功，效果立竿见影，甚至连过渡期和适应期都不需要。而欧洲那套民主模式向底层老百姓赋权，一步步地解除他们在选举权问题的限制，赋予他们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看起来居然就是毫无效果，对经济危机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经济动员能力。当然，纳粹模式是苏联模式的修正版，所以可持续能力也就更弱。纳粹模式没有否决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此时的德国政府确实组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集团和军工集团，然而全社会的经济主体依然是以私营企业为主，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超过七成。希特勒以占比不足三成的国有企业承担了100%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德国政府的财政情况极其的脆弱。希特勒很快就要因为财政濒临破产的问题被迫转向选项一，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因此而爆发。不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续的故事，人类在动员模式上展开的其他尝试，我会在下一期节目再进行讲述。这里需要讲述的是二战前的美国。美国的总统授权模式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建立起来。19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此时的美国在经济上的典型特征就是财团模式，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等八大财团以及关联企业联手控制了全国一半左右的企业资产，在关键性行业所占的比值超过六成。当时的美国人民搞不清楚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将萧条的责任全部推到财团身上。他们盲目的相信，恰恰就是财团的这种垄断性地位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通，才导致了经济的萧条。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的立场都很鲜明，想尽了办法打击财团，帮老百姓出这口气。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工业时代的过剩危机乃是与生俱来的痼疾，与财团模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在经济萧条的时刻打压财团，可以说是挑水没找着码头，不仅对经济危机毫无帮助，反而还会进一步压制投资的热情，加剧危机的程度。1933年初，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当时接近 30% 的极限失业率的惨烈局面，罗斯福总统果断开启了罗斯福新政。罗斯福通过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政府投资大量的基建活动，向各濒临破产的银行提供财政援助，减税，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这种种做法当然也是为了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美国各大财团在此危难期间也坚定地站在了总统这一边，没有给罗斯福唱反调。到1940年，美国已经慢慢地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失业率下降到了 14%。而在另一方面，罗斯福开始猛烈地扩张总统的权力边界。在罗斯福担任总统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只有15个常设部门，正式的联邦公务人员总数只有1000余人。罗斯福在前两任任期内，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名，一口气增加了69个政府部门，联邦公务人员总数因此增加到了1万余名。从此之后，美国就一步步地滑向了大政府模式。到今时今日，美国的联邦政府部门已经达到了428个，联邦公务人员总数已经达到282万。这些部门的职能范围相互重叠，业务架构相互渗透，除了耗费公共资源之外毫无意义。川普政府今年走马上任，为了梳理和裁撤这些冗余的政府部门，焦头烂额，打官司一直打到现在这一刻，大概只裁了其中的20万人。 现在还是说回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这个时候，欧洲正在受苦受难，处于被萧条彻底击倒的状态。欧洲各国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大幅提升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欧洲的议会式民主模式已经基本成型。然而这样的方式对于解决工业文明的产能过剩问题，至少在这个时刻，没有体现出丝毫的用处。苏联和德国都选择了社会主义模式，并且都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这两个国家都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都处于高度繁荣的状态。至于美国那边，罗斯福总统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叠加大政府模式，也就是一方面扩大政府债务，增加政府投资，另一方面扩大联邦政府的规模，并顺势扩大政府的权力边界。美国的做法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经济危机，只能说是从危机的泥坑里慢慢地爬了出来。到1939年9月，德国正式出兵波兰，拉开二战序幕的时候，美国也只不过是爬出了大半个身体。在当时来说，这也谈不上是多么成功的模式。这么说吧，一直到二战之前，人类关于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也依然处于极端懵懂的状态。这个时候，全世界大致分成了三种动员模式：欧式的议会式民主模式，苏联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美国的总统授权模式。他们将会在二战的炮火下接受检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所有人都只能顺应时势，选择位置，然后等到天道的终极审判。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以桀亡，历史终将会翻开新的一页。老蛮出品，必属精品，请期待本系列的最终章。